谢神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亲自啊，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使弟兄姐妹们一大早就来到你殿中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心，让我们心思意念都从俗世的当中拖回来，让我们来认真来学习研究你对整个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对我们的教训啊，让我们能够遵守遵行你的话语，并因此得福。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带领孩子，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复习，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啊，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来读经班啊，复习一下我们很快的读经者的信念啊。好，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啊，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记得读圣经，神每一天都对我们说话啊。相信我们若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就变为有福啊。读经班的君子协定啊，就是本班就是为已经受浸信主的人啊所预备的。那上课之前，请大家读完指定的10章经文啊。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啊，不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哦。哦，看到很多弟兄都是9:40以后才过来，就是很多，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不要迟到，因为很多考试题目都前面几题可能就已经讲过了，真的就是啊。每次上课要接受随堂测验啊。那我们读经者祷告啊，愿主的道在我们教会兴旺，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啊。好，我们来今天我们要大概讲的最后是讲的是列王记下18-24啊，主要讲的是以色列南国的沦陷啊。那我们也稍微会介绍一下历代至上啊，就是它的主题啊。那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列王记下最后的八章啊。好，看很快复习一下列王记的大纲啊。那看所罗门时期啊，南北朝时期。先知中间穿插了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哦。那南北朝中期，我们上星期读的是南北朝的末期哦，18-25章哦，找错了，是应该是25章的这个啊，不、哦、对，最后18-25章，最后是南北朝末期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当初的王国，它怎样是一步一步的走向王国之路啊、哦？我们看一下，嗯。列王记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啊。耶和华刚开始拣选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就说耶和华说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啊，就是他原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在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什么，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要去了迦南地之后，随从外邦人习俗要向神求一个王啊。后来神就给他们一个 Plan B， 给了他们王，第一个王就是扫罗啊，撒母耳告扫罗。因为扫罗耶和华说你们若我可以帮你做个选一个王，但是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如果不行的话就会不会带来好处啊。那后来在这个以色列王国在罗伯安的时期，罗伯安的时期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啊。那北国上次我们讲的被亚述被灭亡啊。那南国后来在100多年之后，在西底家的时候被那个巴比伦所灭亡，我们会看一下。在我们等一下看到历代志就是在他们归回时候被掳去，后来70年之后他们回来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是文士以斯拉写的就是归回重建的时候，他们在70多年之后又回到了他们的故土好，这是这个列王记的主题。好，那因为很多王就是看到大家看到列王记的很多的王，他们大部分是不听神的话语， 所以神就差遣了先知来警告他们哦，来传达神的话语。我们最出名的先知有几位，对吧？有以利亚、以利沙，还有什么以赛亚吧，对吧？我们上星期看到的那个西西家、乌西亚，那以赛亚是在西西家的时候，对吧？西西家和那个以赛亚，对吧？后来，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他灭亡的时候有尼西米哦，这些著名的先知都是在南北两国，就是在那个特别是在北国南国末期的时候出现的。因为北国末期越来越离开神啊，像马拉西他所行的恶比一切的王都要厉害哦。所以看这些著名的先知，他们就来传达神的话语哦。但是这些王很多都不，虽然那先知说归回吧，但这些王很多他们都不听啊，最后导致了王国的那个下场啊。好，那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我们怎样来跟随耶稣基督呢？那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9章23节就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舍己啊，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他啊。好，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要跟从耶稣基督的那个准则啊，就是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好，我很快复习一下，因为怕时间不够哦。我们看初期的南北列王啊，大卫，然后是所罗门啊，罗伯安啊，在罗伯安时期啊，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北两国。他们的儿子亚比亚啊，那个马甲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比亚下面就是亚撒啊，亚撒后来他就废了他奶奶他的祖母啊马家的位太后的位置啊。然后约沙法啊，这南北初期的国王啊。然后在北国有耶罗波安啊，是所罗门的臣子啊。他在你看他在南北啊建立了金牛犊啊，最后被约西亚给全部都给摧毁了啊。啊，拿达、巴沙啊，看一下，很快的，以拉、西利啊，那个七日啊，这安利王朝，安利王朝时间比较久一点啊，他迁都于撒玛利亚哦。安利王朝下面他的儿子亚哈啊，亚哈就是那个很出名的，他老婆叫耶洗别的哦。哦，所以在约沙法和亚哈的以前都是南北都是内战了100多年了，但后来他约沙法就跟亚哈接亲啊，成为亲家，所以成就了一桩政治婚姻啊。但是因为这是政治婚姻，导致了南国也跟效法北国拜巴利啊。因为那个约沙法的儿子啊，他的儿媳妇就是亚塔利亚，是耶洗别的女儿哦。耶洗别和亚哈是拜巴利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南北中期啊，那个中期啊，上面有几个两个王没有打上去啊，不知道怎么那个图也是 copy 过来，不知道怎么加啊，所以看一下啊，它中期的南国和北国啊，所以特别多的人民，大家如果能够记就可以记，不能记也就没有什么啊。因为有很多人民，最主要是我们要从这些故事当中能够学习到属灵的经历哦。其中出名的耶户很出名啊，他就铲除了巴利哦，他当然仍然拜金牛犊哦。在亚马谢和约阿斯的时代，就重启了南北战争哦。乌西亚啊，南国的乌西亚是一位好王哦，但是他后来在我们看在那个历代志上看到他强行去殿里面烧香哦，后来长了大麻风。好，所以在那个比加和亚南王的时候，就一起来攻打亚哈斯哦。那以赛亚就发出那个以马内利的预言了，在亚斯在被两国被南北国和亚南王攻打的时候啊，那个以赛亚叫亚哈斯向神求一个意象一个 sign， 亚哈斯不要以赛亚就预言说，那主必亲自给你们一个 sign， 就是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啊，就看那个时代啊。好，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王朝。然后在北国在何西亚的第九年哦，被 比加二十年被何西亚给杀了，何西亚第九年被亚述灭国。然后我们会看到西西家在何西亚三年的时候登基成为南国的国王，叫西西家。西西家最出名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出名之一，这就是打碎了那个摩西的铜蛇，因为百姓都拜铜蛇烧香。那个铜蛇，以色列人是非常崇拜摩西的。你打碎那个摩西的铜蛇，是一个很大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事情。所以西西家就非常有魄力，他就打碎了那个偶像。后来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拉西。西西家他快死了，对不对？然后他向神求，神就赐给他多活了15年。在15年之内，他做了两件对不住神的事情，一个就是血气的事情呢，一个就是他炫耀，他向巴比伦那个使者炫耀他家中皇宫的所有的黄金。当时巴比伦他还是一个，但是亚述非常强大，巴比伦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西西家跟那个南国跟巴比伦是盟国，他们不知道，以后会巴比伦会灭他们。那当时以赛亚就预言，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心高气傲的，炫耀自己的金银财宝，到时候你的王国你的国家你的儿子会被巴比伦给灭亡。后来在他多增添了15年的寿命之后，他的儿子马拉西出生了。这个马拉西王是圣经当中他说是最坏的王，他做了很多坏事，他不仅仅是拜异象，而且他在耶和华的殿中竟然兴起了那个亚瑟拉像，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拜观音，把观音接到教会里面来。马拉西他做王很久，55年。然后他的儿子是亚门，亚门做2年就被杀了。然后亚门之后他的儿子约西亚接位，约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做了很大一件最好的一件事情，他就是宗教改革得非常彻底，他把他祖父马拉西所拜的一切的偶像全部摧毁了，都打碎了，把所罗门建的偶像打碎，把那个耶罗波安建的那个金牛犊全部打碎了，他在修殿的时候再得到了一本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可能就是那个他们说可能就是生命书，生命记的书，当时神给以色列颁发的律法，所以约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王，31年，可惜这个约西亚的一年早逝，他就帮助巴比伦打埃及的时候被埃及王给杀死了，战死了。约西亚下面呢有他有三个儿子，最后一个孙子，这四个呢，一个是约哈斯和约雅敬和西底家和约雅金，这四个我们可以叫做四个末代皇帝，末代皇帝，他的儿子约哈斯3年做3个月就被那个埃及的法老给夺去，就在埃及掳去埃及死了，然后给他的儿子埃及的法老给他儿子另娶他的哥哥为王，给他取名叫约雅敬。那约雅敬后来他的儿子约雅金三个月之后，巴比伦王就来第二次来侵犯耶路撒冷，约雅金就被掳到的巴比伦了，在监狱里面做37年的牢。那最后一个王就西底家，西底家就是巴比伦王把约雅金掳去之后叫叔西底家，做王了，改名西底家，做王。最后王西底家，他最后西底家他是一个非常坏的王，他下场就是巴比伦，他最后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当他的面把他儿子杀了，而且把他眼睛给挖掉了，最后他下场眼睛给挖掉。所以看到这个 point 讲的是列王记下的最后的几个王朝，从西西家开始，一直到西底家，讲的是最后的南国的几个国王。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下第18章开始，这次给大家给一个preview ，怎么看圣经。那么讲一下重点。那西西家18章，主要是18章和19章，主要讲的是20章，大部分讲的西西家，圣经用3篇，3章来讲西西家王，因为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 他做王的时候是25岁啊，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哦。你看他第四节，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啊。你看，大家记不记得在读18章之前，就是讲那些以色列的好王的时候，南国好王子说有一句话非常出名，是不是叫什么？只是非丘坛还没有废去，对吧？说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就连那个乌西亚王是吧？乌西亚是个好王，对不对？但是他在乌西亚王说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你看到西西家，他就非常魄力，他就把那个丘坛给废去了，是吧？那西西家说他就把丘坛给废去，而且他还打碎了摩西，就是以色列人现在的以色列人非常崇拜摩西的哦，就好像你打碎了一个你崇拜偶像的东西哦，因为百姓把这个铜蛇像铜蛇烧香。那请问大家，如果现在经过考古验证找到的耶稣之前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啊，钉十字架，现在拿教会过来说这就是真的，经过考古的，我们会不会拜？我们会不会拜那个十字架？就是这样一样的，以色列人就像那个铜蛇下拜哦，啊，对，我们不拜啊，感谢神哦。好，神对西西家的评价是说，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哦。然后他说凡他做的事情都尽都亨通哦。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历史哦，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当时他做王第6年的时候啊，何西亚第9年，那个北国就被那个亚述给灭亡了啊。当时亚述非常的强大啊，他一登基就这个年轻的君王，他25岁登基就遇上了国家的最危难的时候，就北国的弟兄被别人灭了啊。他在经历过亚述的危机，但后来那个亚述王攻取了那个撒玛利亚之后，又来攻取耶路撒冷啊。你看那个13节啊，从西西王14年之后，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城哦。后来亚述王打完的北国，又来打南国哦。但是像西西家呢，他当时就是他这位年轻的君王，虽然他登基的时候非常的那个南边有那个埃及，北边有亚述啊，就是内患都有忧患哦，内外都有忧患。但是他因为靠着神哦，你看那个北那个亚述王希拿基利来同辖耶路撒冷啊，就来在上面就告诉那些人说啊，你们亚述大王如此说啊，你们不要听你信你们的神，也不要听西西家哦，因为你看我们亚述连埃及都打败了，你们还能怎么样，对吧？就来给他们说，来诱惑那些以色列人，就让他们投降啊，就说了很大的话来吓他们，说亚述大王如此说，我们说全世界都被我打下来了啊，全世界天下都被我打下来了，连埃及的法老都向我低头哦，你们这个小国，当时那个北国是南国是非常小的，已经非常小的哦，因为他们只有两个支派哦。说你这个小国怎么可以打得赢我啊？那后来那个就有一个很趣的事情，就是那个西西家的那个臣子哦，就是求他们说26节，他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向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眼中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讲犹大语的，就是 Hebrew 啊，希伯来文的啊。那后来到了，特别到了巴比伦和亚述的时代啊，国际的通用的国际语言就是亚兰文啊，亚兰文就像我们的英文 English 一样的啊。就是说，好像说求你让我英文跟我说话，不要用中文跟我说话，因为很多人会中文的不会英文的啊，怕他们说之后那些百姓听到就吓坏了啊。就他们叫他们用希伯啊，用希伯来话跟他们说。然后亚述的官兵就说，我偏不要用亚兰文，我偏要犹大给你们说，我要给使你们所有人都听见哦。后来那个西西家就劝百姓们，叫他们不要怕哦，不要作声，因为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哦，必拯救我们哦。西西家还是非常的坚定的信靠，虽然有那个亚述的强兵在前面，他还是信靠耶和华啊。那后来就这些人说完之后呢，就西西家臣子就来 就来告诉西西家哦，十九节啊，就过来告诉西西家，西西家听见之后就撕裂衣服哦，他有点怕啊，虽然他还是敬慕神，但是看到这些正事还是很怕，他就去见啊十九章的第二节，就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啊。这以赛亚看到没有？这里出现这个以赛亚哦，以赛亚对西西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他一直是在旁边帮助西西家度过，帮助西西家度了很多的危机哦。那以赛亚就预言耶路撒冷必得拯救哦，家人不要怕哦，因为那些辱骂耶和华的人，他们神一定会使他倒在刀下哦。好，后来那个。做完之后，那个亚述王亲自就来了一封信，就告诉西西家说，那么你们不要依赖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你只要听亚述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吧就是一方面以赛亚说你不要怕，神一定会拯救你；一方面这个亚述王说，你看我都把所有国都杀完了，你还有什么可以靠的一方面就是看了我们人眼所看的环境，一方面是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两个当中看我们选择哪一个，就一个是神的应许，一个是环境如果环境特别的恶劣神又说你不要怕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那西西家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他就是马上祷告，然后他就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他就祷告他做了说十四节，他就说神啊，你是天上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西西家就非常谦卑的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他就跟神祷告。后来以赛亚就来预言就以赛亚就听到了西西家的祷告，就来派人来安慰西西家说你的祷告我神已经听到了说你不要怕神会预言神就以赛亚预言那个希拿基利亚述王会灭亡所以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有一句话非常好，他是31节，他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话特别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预言他们以后怎么样的结局亚述王的结局。后来果然亚述王他到35节，果然那个耶和华就帮助了以色列人，帮助了南国的以色列人，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杀了18万5千人。那个亚述王就住在尼尼微，被他的儿子所杀最后他的儿子把他给杀掉了你看转眼一间刚开始那个亚述王派人来说，你们不要信靠耶和华，你看我都打败了所有的国家，你连埃及都打败了，你们还怕什么你们还能够抵挡我什么当时那个西西家就非常害怕嘛，虽然我们人信靠神，但是我们看到环境还是很怕的，对吧？那后来神果然就帮助了西西家一夜之间就杀了18万5千人连那个亚述王他被自己的儿子所杀所以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大家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20章讲的是西西家他的患病他得了病他那个时候才39岁因为他登基的时候25岁登基25岁，他一共过了14年所以应该是39岁39岁得了病，一般那个时候还现在的人来说还是很年轻的还是年轻力壮的壮年就要死了当然他心里面就有点不安，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眷顾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让我可以多活几年然后神就垂听他祷告，他说就给他增加15年的岁数所以看西西家他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事情可以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意。神如果他允许的话，他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西西家。”他就向神求，神就给他15年寿命，但是呢，他加寿之后，他比较骄傲他比较骄傲，他后来就神就派使者来说他说他做的不对如果说我们你说神的恩典又很谦卑的时候，神会眷顾我们，那如果说我们会骄傲的话神也是不会眷顾我们的所以神就所以那个 西西家就向神求一个兆头啊，因为一个兆头通常是在古时候是一个方式啊，就像那个啊亚哈斯啊，以色列叫亚哈斯求兆头，亚哈斯不要求，西西家说我要求一个兆头，然后他就叫那个日影往后退十度啊，那个日影最后真的就退了十度啊，西西家就知道神就垂听他祷告，增加他十五年的那个寿命啊，所以西西家啊通过了。经过了两次打败了亚述国，又神又给他增加寿命，他就变得比较骄傲哦。你看到到时候当巴比伦使者到访的时候，当时的巴比伦还不是一个强国哦，亚述国非常强大哦，巴比伦还是一个小的一个国家，他跟南国的关系比较好，他们是盟国盟友之间啊、哦，所以他来那个巴比伦使者听到那个西西家病了，就来看他。那西西家就非常骄傲，就炫耀啊，给他们看了所有的金银财宝，说西西家没有一件不给他们看的啊。那后来以赛亚就来问他说：“你给他们看了什么啊？”西西家就说：“我家中的财宝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啊。”那西西家就那个以赛亚是预言嘛，他说：“啊，你这样做不对，那么到时候你们家所有的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不要留下一样啊。”所以因为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到时候南国会被巴比伦所灭亡啊，所以看到在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一个人就得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神的恩典，不要骄傲啊。就在西西家这增加十五年的生命当中啊，当时他可能还没有儿子啊，没有提到啊，39岁快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儿子，所以神给他增加他十五年的寿命，他就生下了一个孽种，我们叫孽种马拉西啊，就在他增加十五年寿命当中，他生下马拉西啊，说这好好的一个西西家这么敬畏神的一个父亲，他怎么叫儿子就没有叫好了，对吧？马拉西，你看到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不做父母的，特别是真的是不仅自己要好好的学圣敬畏神，你要教导我们下一代好好敬畏神了，所以马拉西就做完了啊，所以西西家死的时候，我们他儿子马拉西做完啊。那马拉西做完的时候12岁，对吧？刚刚是他增加十五年寿命的12岁，是他向神求十五年寿命之后生的啊。马拉西啊，做登基的时候12岁，在耶路撒冷做完55年啊，好长的时间啊，特别长时间。你看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怎么了？他把他父亲所把西西家所拆毁的那些丘坛全部的嘛，重新建造啊，他重新建起来的，你看呢啊，然后又为巴利足坛，不仅建造那丘坛，还要为巴利足坛，还要做亚拉奢像，而且还要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雕刻亚瑟拉像啊，这个亚瑟拉就是一个邪神哦，这个女神啊，巴利是个男的，他们是那个比较淫念的淫神哦，在耶和华的殿中居然雕刻他那个亚瑟拉的像，而且在耶和华的两面当中筑那个万象啊，为那个万象筑坛啊，又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弟兄姐妹，在读圣经觉不得耶和华为什么到最后要灭南国？为什么？就是因为马拉西，大家如果读了很多，是因为马拉西做了坏事情。马拉西他对圣经对他评价是说，马拉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啊！就是马拉西是最最最坏的王啊！所以之所以神最后啊，他神是非常有耐心的啊！最后他忍无不可忍的，是因为马拉西犯罪太大了啊！他居然在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说耶和华殿中，我逐观音的坛啊，我拜那个关公的庙啊，都在耶和华殿中，他把这些都移到殿中来了啊。你去外面做还好，你还跟在耶和华殿中做啊，所以是他做了非常恶的事情啊。所以到后来就耶和华就忍无可忍，就派先知就说：“我必降祸耶路撒冷与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啊！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啊，所余剩就是那个南国啊。”就是现在南国还没有，但是没有被灭，虽然后面以后那个约西亚啊，他复兴那个宗教复兴，但是他神还是比较很，因为马拉西所行的恶太大了哦。所以后来马拉西他就与孽主就睡了，就死了啊，他的儿子亚门做王啊，他 他的儿子亚门，亚门做王才两年啊，他臣仆就背叛他，就在宫中杀了他啊。然后他的儿子约西亚做王啊，这个约西亚王是个非常好的王啊。你看他的爸爸亚门很坏，他的祖父马拉西很坏，他自己非常好。那他曾祖父西西家非常好，所以中间穿插这个一个好王一个坏王一个好王，就觉得有点有趣哦。所以西西家他就约西亚就做王，他就实行了一个非常彻底的宗教改革和宗教复兴啊。说西西家登基的时候8岁啊，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啊。圣灵评价他说，他在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正的事情，行他列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啊。所以约西亚18年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大祭司希勒家就找到了，在耶和华殿中找到那个律法书啊。这个律法书可能就是那个生命记啊，就对书记沙番说，我这里找到了这个书。那个书记就把这个书给了约西亚啊。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啊。为什么他撕裂衣服啊？因为他看到了，他说因为我们列祖并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他看到自己的父亲，他的祖父啊，是没有行耶和华看为，他就撕裂衣服哦。然后他就后来就找人就见那个女先知户勒大啊，这个女先知就像那个狄波拉对吧？我们有一个上面一个女的祭那个什么女第四是狄波拉哦，是这个女先知户勒大哦。户勒大就说是的，因为你们离弃神，神会向你们发怒，但是因为约西亚你自己很自卑很谦卑，在神面前谦卑，所以在你的国度里面耶和华不会使这个灭亡的事情发生啊，你必不亲眼看见啊。所以那个女先知就对约西亚说啊，从23章开始啊，约西亚就与众民啊重立圣约啊。你看他的宗教复兴多么的彻底啊！他就把首先他就把所有人都叫到耶和华殿中面前，把那个律法书念给他们听，说你们要尽心尽意跟从顺服神了，遵守他的诫命和法律哦。然后他就把那个叫大祭司把巴利和亚瑟的像，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中搬出来的哦。然后把秋坛也给废去了哦。然后又打碎了，就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然后打碎成灰啊。又你看第七节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的娈童的屋子。你看，在耶和华殿中竟然还有娈童的屋子啊，就是妇女为亚瑟拉执杖子的屋子啊。这个娈童就是那个 male shrine prostitute。就是男妓啊，就是为了跟亚瑟拉献祭，用那男妓做这些事情啊。既然在耶和华殿里面有这些事情，你看马拉西他所做的事情多么的恶劣，所以引导致了神的审判哦。那后来约西亚他还用污秽的祭司烧香的秋坛呢，把那个秋坛给污秽了啊。看一下从那个十二节开始，十二节的，他就把马拉西在耶和华殿中两院中所有的坛都拆毁了啊，然后把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恶的神亚斯他路，摩亚人可憎恶的神基拉，亚门人可憎恶的神米勒公所住的丘坛王都污秽了，污秽叫 defile， 就是把它给污秽了。你看，把马拉西亚，把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啊，他随从妃，他有很多妻子啊，就很多嫔妃也拜假神哦。他都给污秽了哦。然后14节，他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哦。就是大家知道，在人的骨头是不洁净的哦。如果你将人的骨头充满那个地，就是把这个地给 defile， 把这个地给污秽啊。后来他又把那个15节，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也都毁掉了。你看他做了多彻底啊！耶罗波安的坛他也毁掉了，他把北国的那个那边的那个偶像也拆掉了，他从南到北啊，做非常统一的彻底的宗教改革。然后还有就叫人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的那坛啊， 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哦，大家记不记得在王上当那个耶罗伯安献祭的时候，有一个无名的神人，对吧？来去预言，对不对？啊，在王上，大家发现王上十三章一到三节，王上十三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啊，是吧？那个耶罗伯安他献祭，那个一个无名的神人叫犹大来的神人，对吧？他就说，说大卫家哦，第二节啊，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啊，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啊。就你看，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无名的神人来先知来预言啊，约西亚会这样做啊。你看，好，然后做完之后，然后就王就吩咐众民就什么守那个逾越节啊。所以大家知道逾越节当时在犹太人中是非常重要一个节日，对吧？非常重要一个逾越节啊。他们说，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以来，直到如今，没有人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你看多久了？几百年了？数一下，几百年都没有守过这个逾越节啊。所以那个你看到约西亚借着啊那个生命记那个律法书啊的教训，终于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宗教改革啊。所以圣经评价约西亚是没有王像他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的归向耶和华啊，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啊。二十六节，你看大家我现在讲的，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啊。所以虽然约西亚这么的啊下苦功修复啊，砍了拆毁了一切的偶像，但是神的怒气还是不止息，因为神大家知道，神是一个有怜悯但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啊。好，那约西亚他的那个结局有点可悲啊，悲哀啊。所以你看他二十九节，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其实他是去北上攻打巴比伦的啊。约西亚就过来去抵挡他啊。其实因为当时啊，约西亚那个南国跟巴比伦是盟国啊，就来在历代之下三十五章二十一节，其实那个埃及王就向约西亚说，我是去打巴比伦的哦，跟你没有事情，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打我。后来那个约西亚还是过去，最后就被杀掉了啊，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英年早逝哦。好，所以约西亚死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继续做王啊，约哈斯才做王三个月啊，三个月，但是他就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哦。啊，说三个月就被法老尼哥给掳到埃及去啊，然后呢就不许他回国啊，不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他就在那边死了啊。这法老就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啊，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大家知道在古时候，如果你给一个人改名，就是代表你在这个人身上有权柄啊，就是法老他为给他那个给约西亚的儿子改名，就代表法老对南国有权柄啊。其实那个南国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傀儡国，这个傀儡国被埃及所控制啊。然后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啊。然后将约雅斯就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啊。所以约雅敬就给他法老很多很多的钱啊，很多的。然后这个约雅敬，你看他的到时候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反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啊。所以约雅敬做完之后，二十四章啊开始，那个巴比伦那个国就变得非常强大哦，啊非常强大。那么巴比伦国一个非常出名的那个国王叫尼布贾尼撒啊，非常出名的，在历史上啊非常非常出名的，不可一世的一个国王啊。他就上来，这是第一次巴比伦王第一次来来攻击耶路撒冷啊，第一次来哦。那约雅敬就服侍他三年，那然后约雅敬反而背叛他哦。那个那个巴比伦王就过来就拆毁，就是烧了哦，就是派兵过来毁坏 烧灭啊，没有烧灭毁灭犹大啊。啊，当时有一批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当然，给大家讲一个历史，就是说，在古时候，如果一个国家去侵略另外国家啊，他当时如果战胜之后，他一般是把人给掳去哦。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以色列南国被灭亡去了？那像北国一样，因为代表啊，就是像一个国家侵犯另一个国家，他赢了，就把那个国家人全部掳过去哦。所以他就把掳了一批人过去哦。这里面第一批被掳去的人当中有一个先知叫但以理哦，但以理书我们看的时候，他在这批人当中哦，这第一批被掳去的人就叫先知但以理哦。所以后来这些缘故是因为圣经说是因为马拉西所犯了一切罪哦，看马拉西的罪还是一直在这里面啊，还是没有哦，因为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神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啊，绝不可赦免啊。所以神是非常爱我们，但是神也是非常公义的神啊。好，那约雅敬他死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啊，大家知道个名字啊，一个约雅敬，一个约雅金啊，约雅金就坐位啊。好，到约雅金坐位的时候呢，埃及王就没有再来啊。攻打那个耶路撒冷，因为他自己的国不保，因为那个巴比伦已经打到埃及去了，他自己要自卫，所以就埃及王再也不来了。所以约雅金登基的时候他就18岁，做王三个月，所以约雅金是约西亚的孙子，约雅金做了3个月，做到3个月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又来了，这是第二次来，又来了，然后他就约雅金就投降他啊，就投降了巴比伦王啊。所以约雅金他的最后他下场比较好，他所有的那个最后4个末代皇帝当中，只有约雅金的后果比较好一点啊。他就投降了巴比伦王，所以那个巴比伦王就第二次的就来袭击啊耶路撒冷啊，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后妃太监和国中所有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是第二次来攻击耶路撒冷，第二次把人掳去。在第二次掳掠当中，有著名的先知以西结哦，以西结是在被这第二次被掳去的人的先知当中哦。那后来被掳去之后，那个巴比伦王就给约雅金的叔叔马太亚啊，叫他做王啊，给马太呀，改名叫西底家啊，就是最后那个王西底家哦。所以你看他又改名啊，就是说，你看到改名给一个人改名，代表这个人这个被改名的人有权柄有权威哦。所以这样子犹大的那个国南国就成了巴比伦的傀儡国哦。所以给他那个叫改名叫西底家哦。那个西底家他是最后一个末代皇帝哦，他登基的时候21岁啊，他看这样子他的你看他的侄子啊，他的弟兄都被掳去，他应该是好好的信奉耶和华，他反而没有，他反而就叫我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他反而还没有改。所以这样子的话导致到西底家最后背叛了巴比伦王啊，他最后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王第三次尼布贾尼撒忍无可忍啊，最后第三次再来。所以第三次在西底家做王第9年25章啊，第9年10月初10日的时候啊，那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全军你看这样哦，那围城一直到基底家11年啊，那第三次来袭击耶路撒冷啊，你看他最后做了什么事情？到25章的时候，所以他说，那个加勒底人啊，加勒底就是英文叫Babylonian 啊，就是也就是那个巴比伦人哦，就拿住了他，把他带到利比亚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啊，第6节哦，所以那些军过来就活捉了啊那个西底家，那么第7节在西底家面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殴了他的眼睛，挖了他的眼睛哦，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就在古时候，如果是为了报仇的话，你通常会挖人家的眼睛哦。就在那个参孙对吧？参孙是被那个腓力斯人也挖了眼睛哦，所以就挖了那个西底家的眼睛，在他众子面前杀了他的儿子哦，在他的面前眼皮子底下杀了他的众子哦。 所以他下场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啊。大家看这里觉得为什么这么残忍的啊，就是很，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耶利米啊，耶利米先知哦，已经劝了西底家啊，西底家让他信靠耶和华哦。我们翻一下历代志下36:12，历代志下啊，在后面看这个历史背景哦，你看神是多么的有恩典啊，派了很多先知来传达话语。历代志下36，12，哦。12，哦，11开始的哦。历代志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在耶路撒冷作王11，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啊，你看呢，是吧？耶利米是个非常好的先知哦，他就劝他，但他怎么，他仍然不自卑哦。所以这人不自卑，所以他是因为神派很多先知去，派耶利米去那个他不愿意啊，所以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但他不愿意啊，所以最后他又就拿到了这个下场哦。你看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多么的，他这次啊真的是非常的狠心啊，他把所有的那些殿都烧光了，都烧定了。说前一两次他还有点留情呢，这一次是毫不留情哦，啊，他把所有人都掳去了啊，只剩下最穷的人哦。他连那个所罗门所建造那个耶和华殿的铜柱和铜海都打碎了啊，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啊。所以你看，就是大卫父子、大卫所罗门他们，大卫预备圣殿所出的款，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他们辛辛苦苦所筹备的这个殿，建造的殿，在一夜之间就毁于巴比伦的手下啊，一夜之间哦。然后所以还有一些，最后还有一些渔民啊，最后他们因为怕加勒的人，就都逃到埃及去了啊，就逃到埃及去了啊。最后有讲到约雅金啊，约雅金就是约西亚的孙子啊，他在那个牢里面做37年啊，最后那个巴比伦他换王的时候，后来那个王叫卫米罗达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出来的啊，然后就给他吃给他住啊。所以在四个末代皇帝当中，就有约雅金的那个下场比较好一点啊，其余的三个就约西亚三个儿子都死了啊。所以这是讲到的南国的灭亡灭国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从主前1050年啊扫罗为王啊，到最后南北两国，到最后北国在公元前722年灭亡，到南国586年灭亡啊，一共经历了464年哦，一共经历了464年哦。所以大家看到，其实就是看就以色列的灭亡历史，就很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灵命啊。所以说，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吧，被掳啊，被压抑，就说当初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被恶所捆绑，对吧？那神就拯救我们，通过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到迦南之地啊。神也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信主，我们可以信奉神啊，信奉神啊。那后来我们又犯罪啊，以色列人对吧？还是继续的犯罪，继续的犯罪。我们也一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时刻的犯罪，时刻偏离神啊。但神是非常的怜悯我们的，神派很多先知来劝以色列人要归回吧，归回嘛。他们的孩子最后还是不愿意啊归回。那神就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哦，神就最后到了审判。所以以色列全国被掳去啊，被灭了啊。所以现在神没有，就是我们有时候犯罪的时候，神也会审判我们的。我们犯罪是有后果的啊。如果说我们愿意立刻悔改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哦。像上星期郑章国牧师所讲的哦。所以导致了你看第四个阶段就是到以色列灭国哦。所以看到当初他一个这么辉煌的国家，他这样子就灭亡了哦。但是大家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灭亡时期，就好像就是说就整个以色列的王国，他们一直是在拜假神，一直是在就像一个像一个人吸毒品一样的就成瘾了，连所罗门这样的近前的那个国王最后也拜了假象啊。所以拜偶像就信奉假神啊，就成了一个毒瘾。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我们有时候随从社会的习惯啊，我们也会这样子啊。那最后到他 灭亡之后以色列人才吸取到沉痛的教训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再也没有拜假神，他们只是信奉神他们，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神过所以经过这个惨痛的教训所以到灭国的时候，以色列人才彻底的改掉了拜偶像的那个毒瘾好，所以这就是历代志所以这是那个列王记下现在10:20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编了一个表，大家可以如果去网上 download 可以看一下这个列王评价表看了一下，就是把犹大列国，因为北国都是坏王就没有评价犹大的19个王他的评价都有写上，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或者有书中，他是讲的是他的生在位的年数评价好坏。这犹大列国最后就是这个约哈斯约雅敬都是坏的四个末代皇帝都是坏的好，就是看大家看到的那个列王记下所以这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不仅仅是不能只是停留在悲惨上所以历代志我们来看历代志我今天没有时间就讲一下历代志的主题和大概。历代志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作者是想一下先讲主题好了，他主题就是神与人神的同在在古代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是代表就是说圣殿同在圣殿同在他主题经文就是在历代志下7:16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在那里他金句就是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结语就是他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历代志他的作者看一下他就是文士以斯拉以斯拉他出生是他是亚伦的后裔他是出生于祭司，那他也是一位文士文士当时是传达教导神话语的他可以是被称为在以色列当中以斯拉是第二个摩西因为他带来以色列第二次的那个宗教的那个律法的复兴律法的复兴，所以以色列被掳70年之后巴比伦不可一世的巴比伦被波斯所灭波斯王当时就出了一个亲和的政策他就允许一批以色列回国重建家园所以第一批人就回来之后就建了那个重建的圣殿那个圣殿当然没有那个什么所罗门的豪华，没有所罗门的豪华所以第一批人就回来就建了那个一批圣殿，但是呢这些人回回之后呢，他们就经历波折他们的爱国的心就逐渐冷却了，他们就问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吗？说我们列祖犯了这么多罪到时候我们国家灭亡，现在我们回来又那个见神还与我们同在吗？他们一直问神是不是还与我们同在那后来第二，因为那个圣殿的祭司的祭礼都灰废了，所以那个波斯王就第二次派第二批人回国第二批归回，那其中在归回当中以斯拉这个作者历代的作者叫以斯拉，他是第二批归回以色列人当中的重建家园的他为了帮助以色列人的信心，他就写下这本历代志上，他说神仍然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列祖犯了罪，我们被掳去，我们现在回来神仍然与我们同在为了那个以色列，为了给他们有信心，给以色列信心，所以写下了这本历代志上他的年限大概是在主前450年左右他亡国是主前586年嘛，大约130多年的时间所以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就以撒就写了这本书叫历代志，主题就是神与人同在就是神通过圣殿神与人同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看一下翻一下历代志下第一章你看那个它主题是神与人同在因为历代志上下都是一个主题我们可以翻一下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一章讲的是从历代志下开始就讲所罗门建殿所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使他甚为尊大。你看没有，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啊。你看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最后一节怎么讲，历代志下第三十六节，三十六章最后一节他说，你们中间最后，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所以你看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以斯拉所强调的那个主题是说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大家不要灰心也不要担心啊，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啊。所以那个以斯拉他是看到他为了是让那些归回的犹太人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责任，写下了历代志这本书，使他们知道神与他们的列祖同在，如今仍然与他们同在啊。看到，所以大家看到那个列王记那么惨的神毁灭了整个以色列啊，神通过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审判以色列王，神又借着另外一位外邦的国王波斯王啊，来使犹太人再回来重建家园啊。你看神还是非常有怜悯慈爱的啊，就像我们啊，我们如果神审判我们，神最后还是会帮助我们啊，还是会复兴我们啊。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神还是会复兴我们，因为他那么耶和华的嘛，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啊。所以看到历代志是讲的是他们归回的背景啊，所以他的特色就是强调圣殿的中心地位，就神同在啊。所以古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神同在的代表，就是圣殿啊，圣殿。那既然谈到圣殿的话，它主要是圣殿本身啊，有祭司，有礼仪啊，有奖赏啊，也有惩罚，还有族谱啊。我们看到第二章讲是以色列的族谱啊。然后大卫啊，就因为那个历代志是讲的圣殿嘛，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嘛，所以主要讲的是南国的王啊。那大卫与所罗门几乎以完美的形象呈现啊，因为大卫是弥赛亚的预表哦。所以在列王记上讲了很多大卫和所罗门的不好的事情，但历代是没有一句没有提啊，都讲的是好话。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啊，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当初在出埃及记神叫摩西为他建造会幕，就说又当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当初神叫摩西建造会幕，到后来神叫所罗门为他建殿，他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历代志下七章十六节哦。他现在弟兄姐妹们，从会幕到圣殿到现在，那现在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啊，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所以神一直与人同在，到最后那启示录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同住啊，他们又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啊，与他们同住啊。所以最后到新天新地，神真正的就是与我们同在啊。我看一下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比较哦。所以列王记它主要讲是南北国王嘛，主要是皇宫啊。历代志讲的主要是圣殿啊，那个祭坛，它主要重点不同哦。因为列王记它主要是以先知的角度来讲，对吧？看了很多先知，中间以利沙、以利亚花了很多篇幅，但是在历代志没有一个没有提到以利沙、以利亚啊。那个历代志主要是以祭司的角度，因为那个以斯拉他是祭司的身份哦，他是亚伦的后裔。那国家历史列王记只记载南北两国啊，历代志只讲南国啊，那以利沙、以利亚都没有记载啊。那所罗门啊，列王记三恶都记，那历代志是隐善扬恶啊，隐恶扬善，错了，隐恶扬善啊，对吧？对不起啊。好，列王的生平啊，列王记是善王、恶王都说，但是那个历代志只讲善王啊，只讲善王啊。讲了很多上王，也有一些像那个亚哈斯那个小王子啊，讲了一个，因为他殿中发生事情哦。你看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他在殿中，他最后是不是得了麻风病，对不对？但列王记没有讲他为什么得，对吧？在历代志上讲说他因为强行去烧香，去殿里面烧香，那个祭司就阻拦他没有听啊，因为是在圣殿有关的，他就 就讲了很多哦，就看他是主要是以圣殿为主题的哦。列王记就没有讲乌西亚为什么会得麻风病哦。那写作日写作时期族谱啊，族谱列王记没有记载，历代志就详细的记载了。写作时期就是列王记是在被掳时候写的啊，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啊。历代志是归回的时候，归回主前450多年啊，130年之后啊，那个祭司以利斯啊，以斯拉写的啊。其实以斯拉也是历代志上下和以斯拉记和那个以斯帖记的作者啊，他们都传统认为是他是传统认为是他写的，都是他写的。好，看到那个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比较啊，所以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当我在复习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会翻历代志上下，因为历代志上下有很多详细的介绍，比较详细一点哦，所以这样大家看起来就比较连贯贯通。看历代志的哦，怕时间不够了，那下一期再讲一个。那大纲看一下，他主要是对我讲的就是族谱啊。那第一章第九章讲的是那个族谱啊，然后带上10到29章讲的是大卫啊，大卫是圣殿的预备者啊，他为圣殿筹备那个金钱啊。到所罗门是历代志下1到9章啊，所罗门是那个圣殿的建造者啊。那最后因为列王犹大列国就是那个南国圣殿的，在他们是圣殿的使用者啊，就带下10到36章啊。所以看到这些四个大纲都跟圣殿有关啊。首先那个族谱代表是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圣殿的那些来源啊，他们是他们的筹备者啊。因为大卫是从你看就有拣选的那个对我看一下。所以族谱当中讲的说从亚当开始哦，所以从亚当开始讲到以色列，所以亚当拣选以色列，那从亚当拣选挪亚，从挪亚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啊，从以色列当中又拣选了最主要两个啊，一个是犹大是王族啊，国王的民族，另外是祭司利未人啊，主要是你看他讲的是最后大家这个星期读的2章到9章有很多是讲犹大大卫的众子和利未人哦，因为这两个支派，一个是君王支派，一个是祭司的支派哦，所以看那个族谱哦，所以下星期开这个星期开始大家会读到3到12章哦，很多都是讲那个族谱哦，大家可能需要耐心一点点哦，读完之后就非常的就顺利了，耐心读那个族谱。那我会从可能在下个星期开始，请大家背一些经文哦，因为历代志上下有很多非常美的经文，非常好啊，请大家可以先记得，大家可以背一背啊。好，感谢神，我们时间有点超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了解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就像我们现在，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仍然以怜悯的心让我们悔改。但我们也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必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必须要得到承担我们的后果，但是神你最后的心意还是好的，因为你是一个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你最后还是要以色列重回来复兴了他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遵循你的话语，不偏离左右让我们都能够蒙到你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感